今天就上到这里，下课。从天南聊到地北，从国家大事聊到生活点滴，无论快乐悲伤，又或是无聊到犯困。
嘿，今天是星期五。
每周的星期五，和我们一起来看周末倒计时，精彩嗨不停。
在梦里，微风轻起，百花飘。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周末倒计时，我是小达。
我是小倩。哎，今天早上四季真是凉了呀，而且刚刚在来的路上骑车快要冻成狗了，现在是人凉心凉。
今天你去参加四级考试了吗？那你是因为试卷太难了吗？还是
我啊，完全是裸考。
哦，
因为我暑假呢是想过就是为四级准备一下，刚刚考完这么多空闲的时间，可是呢暑假太多诱惑了，然后就放弃了。然后来了学校呢，也想为此准备一下，可是呢各种部门面试，大学的事情跟高中真的是不一样，所以现在就是很忙很忙，都没有时间准备。然后今天上考场，一个字，懵
啊。那其实怎么说呢，考四级前面肯定是要复习的嘛，但是其实我觉得四级还是比较容易的吧，毕竟我们高中的英语我觉得就已经达到了一个半四级的水平了吧。
我觉得英语水平的话要看时间，我觉得可能没有太大的变化，可是我觉得我今天上考场的第一感觉就是很多单词想不起来了。
对，就是四级考试中它其实对于我们高中的英语水平来说还是有一些升华的，就它会出现一些新的题型啊，一些新的生词啊，就比如说那些听力吧，他我们高中的听力他都是一开始会把题目和选项全部都给你的，这样你就可以看了题目之后就会觉得很有，就有针对性的去听那个音频嘛。但是在四级考试中，就是你今天早上不是也体会到了，
对对对，这是我最不能接受的。因为我本来的话就是高中英语的话就是听力比较差，然后再加上这种题型让我真的是很崩溃。今天早上因为我原本是可以看着题目去目测一下这种题目的大概的内容是什么的，可是今天是看到了他的那个
选项，
对对对，选项，但是我也猜不出来他题目到底要给我们什么。比如说他问了一个题目，是我原本以为他的题目应该是这篇新闻大概的内容是什么，结果他问的是其中的一个部分，所以说这种题目就很难猜。然后就是他给我们看选项的时间太短。
那其实我觉得这跟平时的训练也有关系吧，你在就是考四级之前有没有去做一些针对性的练习呢？就像听力，比如说新形式的听力，你在考试之前有没有去做几套呢？
有的，这个肯定是有的。然后我们英语老师也给我们做了很多这种听力的试题，然后有快速的慢速的都有练过，可是我觉得上了考场感觉就是不一样。而且最大的区别还有就是我们高中的话是用广播式的那种听力，然后大学是收音机，然后它就收音效果虽然好了，但是会觉得有点压抑吧，就是有点感觉不同的话就是觉得哎心凉。
其实我觉得这主要还是一个不熟练的问题嘛，就像你刚才也说了，就平时我们在大学里有各种各样的事情，什么部门的事情啊什么，其实会导致我们就是很少会有时间空出来去背几个单词啊，就是做几套英语卷子啊什么的。那本期我们就来讲一讲就是关于大学生英语学习的问题，我们到底该怎样去学习英语。
我觉得学习英语肯定是有方法的，比如说我一个高中同学吧，他的英语真的是非常棒，可是我很少见他就是拼命刷题刷英语题，但他英语就是非常棒。然后我曾经问过他，我说你为什么英语这么好，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要多谢他的英语老师，初中英语老师。然后我就很好奇，我不是跟你一个初中的吗？为什么我的英语是这样的呢？因为我们那边的话，高中的话是才开始教音标，然后初中的话只是单纯的背单词，有一点应试的那种去教你英语。 所以说不会说只是 ABCD 这样背，而不是说教你音标然后再去背一个单词。然后他的老师的话就是从初一开始就用以这种方法去教他们背，
嗯，
然后还会给他们普及很多英语的知识。我现在就觉得其实英语是一门语言嘛，
嗯，
我们不可能就是就像中文一样，如果你去看着那个字典一个一个去查字然后再认字，肯定是不切实际，很难学会的。
对对对，那我觉得还是平时的一个积累吧，就现在平时我们可能就是会遇到一些外国人在校园里，我们不是有很多那个受国外的专业的嘛，然后他我们就其实可以找一下机会上去跟他们聊几句，练练我们自己的口语。就像嗯，很著名的马云，他不是嗯以前是在大学里当英语老师的嘛，但是他其实在平时在自己的生活当中英语积累的也很多。我看过一篇就是文章嘛，就是说他平时每当有空的时候他就会跑到西湖边上就去找那些外国人，就是给他们当免费的导游，然后以此来锻炼一下自己的口语。所以我觉得这很大程度上为马云就是走上国际化打下了很坚实的基础。所以从中可以看出英语就是真的还是不容忽视的，对于我们大学生来说。
说到外国人啊，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外国人。
嗯，怎么个喜欢法？
Foreigner， 我高中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外国人。嗯，然后有一件让我非常开心的事情，就是有一次上完课回宿舍的时候，我在北校门口啊遇到了两个外国人。他们呢好像是因为有一个同伴生病了想找医务室，
嗯，
然后呢他们就问我 hospital， 我在想 hospital 应该是医院吧，然后我就给他们指了附一，然后他们觉得我误解了他们的意思，就是一直用英语跟我表达他们意思，但是我们之间因为有语言交流的那种障碍，所以有点不懂。后来他们就给我看了他们老师给他们发的信息，然后我才知道是医务室，然后我后来就带他们去了医务室。然后后来有一个外国人的话，他的中文还是比较相对于另一个外国人来说就比较好的，
嗯，
然后他就尽可能的用中文跟我交流，然后我也尽可能用英文跟他们交流。其实你会发现如果你跟外国人交流你用英文跟他们讲话，你发现自己哎呀好开心啊，你会讲英文就会有那种感觉。然后那天我就是全过程陪他们去了医务室，然后看了病拿了药，然后一直陪他们走到了北校门口看他们回去。然后他们在走的时候也加了我的微信，然后还跟我说了一句 You are good。 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开心了一整天，我觉得外国人真好。
那我觉得你其实比我好很多你知道吧，就像我的话我就属于那种在卷面上做英语啊，我是比较擅长的，但是如果让我真正的用口语跟那些外国人去交流，我就会觉得怎么很简单的几个单词我就组不起来一句话你知道吧。就像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去上体育课嘛，然后有两个外国小哥就开电瓶车过来，就拿着羽毛球拍挥着说问我 Where is the 就是 gym， 就是他们要去打羽毛球要找那个体育馆嘛，然后我就一下子就尬住了，我就觉得啊，就主要一开始我也不认识，我就Gym， 我就在那边想 Gym 是什么意思，然后想了很久啊，我就终于想起来，然后就跟他们描述啊什么左转啊右转，就我把自己都给绕糊涂了，不知道啊。后来然后他们也就管自己开走了，估计是可能就是也没有怎么听懂我在说什么。那我其实觉得哎，主要我还是平时锻炼的不够吧。就像你的话就英语口语我觉得应该是挺不错的，能跟那些外国人就是聊得这么开心。
我觉得自从经历了上次那件事情之后，我就觉得应该要好好学口语，因为我是市销专业的，将来肯定会面对很多，也不是说推销，反正就是肯定有对外的那种贸易啊之类的，我们需要去解决。但是我们现在不是提倡国际化吗？我们肯定要到国外去，那作为世界母语的英语，我们就一定要学好。
嗯，那其实我觉得现在在大学生学习英语当中还是有很多弊病的，就我们刚才也讲到了，我们平时时间并不是很多，我们就是留给自己专业课的时间可能就刚刚好那种程度，就没有更多的时间说再去学一下英语了，所以就导致现在有很多人就是大学学英语就比如说是那种浑浑噩噩的态度，上课玩手机啊什么的。 他们可能觉得哎，我这个专业比如说我是一个什么物理这些专业的对吧，我就英语可能在我以后就是也发挥不了什么作用，那我现在就何必浪费时间去学习英语呢，我不如多学一下我的专业课，把我的专业课成绩提上去。那我觉得其实这个想法还是错误的。以我看来，我们大学生还是离不开英语的，就比如说我是学数学的嘛，就是我们有很多一些理论啊什么的，就是可能国外的一些题目啊什么比我们国内的肯定是要好一点的，我就会去查阅一些外国的一些资料，在那个时候的话英语就会非常的派上用场了，因为有些定理啊什么的你就要用英语去翻译，如果你英语不好的话你就根本就看不懂那些专业的学术资料，这样就会也会对你的专业课的提升会有一点影响。所以我觉得英语不管是什么专业我们都是还是要去重视起来的。
我觉得英语在学业上不仅仅在学业上对我们有帮助，对在生活上也有帮助，比如说等到你长大了你想去某个地方玩，那英语是最有帮助的，因为它是世界母语啊。你如果不学好英语，你到外面去问个路，你用中文跟别人讲别人也听不懂，你用英文跟别人讲别人才听得懂。那这样的话如果你仅限于你现有的母语而不去了解世界的母语，那你以后怎么去走出世界？
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就是其实很多人可能会说即使我现在不学英语等我以后要出国比如说干什么我请个翻译不就行了吗？那这你要怎么看呢？
翻译啊它也仅限于是一个工具啊，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还是要自己亲自去完成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感受到别人对我们的热情，也才能清楚清晰地表达出自己对他们的感情。
对，就像你说的，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不是翻译能够来简单的代替的，那所以我们现在更是应该学习好我们的英语吧。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聊一聊如何学习英语，就是学习大学英语如何就是备战四六级。那我觉得呢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还是平时的积累吧，就首先我觉得应该是要提高我们自己的词汇。那词汇量怎么提高呢？就比如说平时我们虽然我们很忙，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挤一点时间出来就是去专门的背几个单词啊。就像我们英语老师啊，他说他就是很忙，因为他现在也30多岁了已经成家立业了嘛，然后他就平时接孩子啊什么的每天晚上回家还要干家务啊什么也很忙嘛，然后他就说他就跟我们分享他平时是怎么就是去挤出时间来就是学习英语的。他就会说他平时就是去放学去接孩子的时候就可能孩子们就可能还要被老师推会儿堂啊就不出来嘛对吧，他就会坐在车里面然后拿出手机趁那一段空闲的时候背下几个单词。就是你要想像我们英语老师这样一个就是已经是大学老师这样水平的人，他平时还是会去抽空背几个单词，那像我们现在当代的大学生我们还要去考四级啊考六级啊，那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去挤点时间出来背英语单词呢？
对，然后我觉得积累词汇的话不一定要用背单词这种枯燥的方法，比如说你多听听英文歌呀，多看看美剧啊英剧啊，这些都是比较娱乐让你在开心的同时去学到知识的方法。
我突然想起我高中有一个同学他分享给我一个很好的学习英语的方法，他就跟我说你可以去看一些电影嘛，就英语的电影，然后一开始呢你就先不要把字幕打开，就直接只听他的英文就看你能听懂多少，然后等你听得差不多了你觉得我可能就有些地方实在听不懂也就算了，但有些地方总还能听懂一点，你再去把字幕打开然后看着他的英文就是去学习他的一些语句啊什么的，然后他其实我觉得他能把同样的一部电影就英语电影能看好几遍，所以他里面的一些什么英语啊什么的都能用得非常的地道，所以我觉得他是真的很厉害。
那我相信你那个同学英语口语啊之类的
对对
都很强，
很好很好，真的很好。
真的我觉得学英语，因为英语毕竟是一门语言，语言肯定是渗透在我们生活中的，所以我觉得想要学好 一门语言的话应该要从生活做起。比如说我前几个星期吧刚上大学，我就经历了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上课的方法。我们英语老师给我们上课的时候给我们看了一个英语电影的片段，然后他让我们上去配音，
就是用英文就是去说吗？
对，让我们模仿上面的人讲，他先给我们看，然后把它静音了，然后让我们去，倒不是说你表演的要有多到位，但是你的发音然后还有语气一定要尽可能的像。那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就会让我有一种把自己置身于那个情景中的感觉，然后就会以他们的角度去考虑，以主人公的角度，就是人物的角度去考虑事情，然后用他们的语气和方法让我们感受一下中文和英文的不同。
那我觉得其实你们英语老师的教学方法还是挺新颖，就是很羡慕你们拥有一个这么好的英语老师。那其实我觉得学好英语啊，老师是一部分，最主要的还是要看自己吧。那对于我们现在大学生来说呢，就是说的稍微庸俗一点嘛，我们学习英语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就是考四六级吧，还有就是将来的考研英语。在应对四六级的考试上面，除了一些积累的因素的话，我觉得应试的技巧也是非常重要的。想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有什么好的技巧吧。
就像我上午刚考完四级然后在考四级之前啊真的是非常紧张，然后我就各种翻空间啊，翻朋友圈啊，大家都是在那说考神保佑我之类的，还有分享什么考试必备技巧的，那我就点进去看了一下。比如说听力，他们就会跟你说选项 A 有几个 B 有几个，他们说每年听力他们总结下来都有这种规律，比如说25个听力就是 A 有几个 B 有几个，都是几乎都是均匀分配的。然后我就在想，那我到时候不会做的我也靠这个方法来蒙吧。
这也太玄乎了吧。
怎么说呢，不会做没有办法呀。可是我觉得如果有一个题目有两个选项已经排除掉了，还有两个选项是你不确定的，但是这两个选项都不在你这种技巧的范围内，那我还是决定相信自己的耳朵。所以技巧要跟实际要相结合，然后除了听力之外的话，还有后面的作文啊、翻译啊，还有阅读啊。要说的就是作文，因为作文大家都会读到很多很多的范文，会有很多很多的例句，然后这些例句的话都比较通用，大家都会用。所以说这时候我们如果想拿高分的话，可能会需要新颖的例句，但是如果我们为了拿高分而去写一些那种错误的自己觉得新颖的例句的话，那就会导致考试的失败。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如果你自己肯定的，你就要以自己肯定的做，但是如果你自己不肯定的，你可以去参考那些例句，这是写作的一个技巧。
那我想说一下就是我做听力的一些技巧吧。就听力下来是我拉分的一个点吧，就是我觉得我自己的听力水平还是可以的。那我就是拿到一套四六级的卷子，他那个听力不是没有题目的吗？但即使是没有题目，你也要很快的就把所有题目的选项都浏览一遍，就需要一个就是快速扫视的一种技巧吧。就是平时我们应该也要锻炼，就平时我们读一些文章的时候就尽量看得快一点，比如说1分钟内我一定要看完一篇文章，这样的话你在考试的时候才会有足够的时间。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听力给你听力题目之后，你还没来得及看完它就开始了，
感觉特别强烈。
对，
现在脑子还是懵的，
但是如果你能够一下子把它看完，能记个大概的话，这样等一下他题目给你的时候你也就是会有印象吧。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做听力一定要快准狠，千万不要多想，就是凭你第一印象，你就是题目反正也都看过了，你听到什么你就觉得是这个答案就给它填上去，不一定要等他题目出来之后，就是题目出来之后只是给你一个那个附加的一些参考，一开始你看那些选项的时候你就可以去猜测他的题目会是什么。那所以我觉得听力这一块还是也挺难的，但是分值也很高，不容我们小觑。
哎，真的，其实呢我想说呀，我们考试啊不能单靠这种从外面或者学习来这种小技巧，真正需要的还是我们自己的努力与实践，我们平常的积累和学习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最后就祝愿那些参加这次四六级考试的同学们能够取得一个好成绩吧。
好，
那本次周末倒计时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世上是不说迷离，多少段的不离不弃，音乐情之所至，约会起立，恰好落的雨又恰好
都依偎在一起，这样多好，管他是一是一。
若此情付与东流星，不与逃避，千山万水因你不过毫厘，也不惧风雨，
披星戴月未曾唏嘘，此情不渝。